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再回到早期课第九册的第457节。那这一节在上个星期我们已经上到了启示层面的这个部分。好，那从这一段开始，各位可以去了解一下。一般我们说我们学习身心灵，好，那身心灵是什么意思呢？好，我想在这里赛斯做了非常清楚简明的定义，也告诉我们什么是身心灵。那我个人甚至认为这一节的资料有更深入的了解的话，我相信对我们的人生的创造性会有如这课程所说的一种启示性的想法会出来。那么身心灵是什么呢？好，我想我大概介绍一下。好，比方说呢，我现在想要去吃一点东西，那我有个念头，我就会让我的身体带着我的念头去找我要吃的东西。好，所以是心在操作着我们的身体。那我们一般来讲的话都知道这一层，我们用我们的心在操作。那个心的话呢，比较像是自我，而我们的自我只是心的一部分，因为心是有意识的自己。可是心连着一个比较更深的意识心或者是潜意识，好，然后甚至连接着后面的所谓的灵。那我们在昨天的课程已经解释过了，这个灵的话你可以把它解释成整体的自己，或者是如个人实相本质第一章所说的是 psychic center， 也就是心灵的中心。那所以有一个心灵的中心呢，它在指挥着我们的潜意识，而我们的潜意识直接着指挥着我们的自我，而我们的自我直接着指挥着我们的身体。如果我今天很想吃荔枝，那我的心会指挥着我的身体走到卖荔枝的地方去买荔枝，然后剥着荔枝让我的身体吃到。这是最底层的身的部分。所以身心灵不是身心水很灵，不是身钱财很灵，不是这个。身心灵的意思呢，它其实是一个多次元的概念。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有我们的内在自己，那我们的内在自己指挥着我们投胎，用这个投胎的身体形成一个保护身体的自我，而这个保护身体的自我的后尘是由你的潜意识，由你的存在存有，而这个存有后面有整体的自己，而整体的自己后面有启示性的层面，或者是更高一层的类似像赛斯或赛斯第二的这样的层面。那赛斯第二后面有没有在一层呢？有啊。所以各位你去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上面的比如说像启示性的层面、道瑞的层面或者是赛斯第二的层面，他们如果想要做一件事情，好，那他一定会去把这个信息往下传，好，比如说传到赛斯这个层面，那么赛斯这个层面呢，再继续往下传的话，会传到我们的存有或者是整体自己，而存有或整体自己会传到自我身体的这个层面。我们如果不能理解上一层的意愿的话，我们从我们这一层就能够大概知道，如果说我今天想要吃荔枝，那么我一定会带着我的身体跑到卖荔枝的地方，把荔枝买回来剥开来吃荔枝，享受荔枝，然后我的身体享受到了，而我的心满足了，对吗？那各位你去想想看，你的整体自己如果愿望的话，难道他比你更没有能力满足吗？所以你的整体自己为了要满足他的愿望，他当然希望有身体的你带着自我的心的你去完成内在自己的愿望。好，我们既然会因为我们想要吃荔枝，然后我们借着我们的身体来让心满足的话， 我们的内在自己或我们的整体自己或我们的启示性层面自己或我们的赛斯第二、赛斯第三、赛斯第四的自己会不会有他的愿望呢？好，如果他有他的愿望的话，他当然是希望满足这样的愿望嘛。那这个愿望的满足，他一定一层一层的往下传，传到当在物质层面的自己，好，然后才利用物质层面的自己，去取得这样的知识经验，或是这样的体会，或这样的感受。所以因此，我们的内在的心满足了，好，或更深的内在的心满足了，或更深更深的内在的心满足了。所以身心灵这个意思呢，是在表示哈，从一个psychic center 或更深的 psychic center， 借着我们的心，然后借着我们的身体，然后能够达成他的愿望，或者是创造性的愿望。我觉得这个身心灵真的不是拿来赚钱的哈，身薪水很灵，或身钱财很灵，不是这个身心灵。现在可能我们在市面上所学到的身心灵通常都要很多钱，所以它应该是比较像身心水很灵，身心灵，而不是我们现在所谈到的由内而外的一种愿望的一种喜悦的满足，一种价值的完成。所以如果说我们就单单从这一节当中去了解的话，你就可以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我现在所做的事情是一个伟大的使命，我在做的事情是我在达成我人生的价值完成，而这个价值完成是我内在的渴望，而内在的渴望跟你的渴望一样的有效。我渴望做任何事情，那当然是内在的渴望啊。如果你完全按照你的感觉基调、你的情感的状态去满足你的人生的使命或人生的目的的话，你不但可以让自己得到完全的满足、完全的喜悦，跟内在合一的那种喜悦，跟神跟一切万有合一的那个喜悦。各位去想想看哦，我即便是在一个最小的部分完成最小的部分，但是它仍然是在满足我深层的整体自己的愿望，而这个身体整体的自己呢，它在满足一切万有的愿望。所以身心灵是指我们的身体其实是我们的心满足的工具，而心是我们的灵的满足的工具，而我们的灵其实是一个多层次的灵。所以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在做一切万有所希望渴望的事情。那么如果说我们把整个焦点只放在于我们对自己身体的满足或对自己心的满足，而完全把灵的那个部分，也就是我们的上一层的愿望的部分完全去掉的话，那么就等于是你把你自己的所有的能量跟力量，或甚至存在的基础都砍掉了，都砍掉了。好，所以为什么到了个人实相本质之外会有未知实相这样的课程出现呢？它也是在解释身心灵的这样的一个上下层次的关系。当你学了个人实相本质，你了解怎么样利用你的心，好，去创造实相，去满足身体，同时满足你的内心真正内心的感觉基调的愿望，那当然同时也在满足你的内在的愿望嘛。好，所以为什么到个人实相本质最后一章，他跟你讲说，其实你要把你自己的感觉、你自己的意见放在所有的上师、老师甚至赛师的意见之上。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身心灵一脉相承的一个道理。那对内在来讲，他谈到了未知实相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OK， 如果你没有办法满足你内在的你整体自己的愿望的话，那么灵的愿望得不到满足了。那灵的愿望本来就是因此才会产生身跟心的存在啊。如果灵的愿望不满足的话，身跟心的存在就不会满足啊。所以灵如果无法透过你的心，然后借着你的身体去达成它的价值或达成它的渴望的话，那么灵会怎么做呢？它就会 一次换很多其他的可能性自己，会生很多的其他的可能性自己来满足他自己的愿望嘛。那一样的情况啊，那在上一层的一切万有，他本来只有他自己一个啊，就像我经常在讲的中国人所说的无极生太极，那无极有一个愿望，所以生了太极，那么太极有了愿望以后，他生了两极，所以两极的哪一面都不是对错的问题，不是好坏的问题，不是哪一边要变成另外一边的问题，不是白要变成黑或黑要变成白，不是，好，不是你要纠正你的本混，纠正你的本色变成另外一种人，好，不是有一个高标准让你要去达到的，好，不是有一个至善至美的东西你要达成那个至善至美的境界，不是，是你达成你的部分就好。所以当无极有愿望的时候他生了太极，而太极有愿望的时候生了两极，好，不是男人比较好，不是女人比较好，好，不是阴比较好，不是阳比较好，而是阴有阴的价值完成，而阳有阳的价值完成。当阴阳分开之后，两极满足了太极的心灵的渴望，无极的心灵的渴望，所以这是一脉相承的道理，这是非常和谐，是一个意识的织锦，是一个意识的完整性，是一个完形。而这个完形的每一个片刻，即便说你今天是一个小蚂蚁，是一个小蜘蛛，是一个小细胞，它都具有完形。为什么？因为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原子电子都是无极的渴望，都是太极的渴望，都是两仪的渴望，都是四象的渴望，都是八卦的渴望，在每一个卦象当中当然都具有无极跟太极的所有的影子，所有的渴望。所以我们是有伟大的任务的，也就是当你成为你自己，你有你自己的本色、音色、感觉基调、你的特质、你的天分、你的天性，所以为什么天命之谓性，好，你的性质就是天命，而这个性质需要完成，你走在性质上是不是就走在道上呢？你的任何的道不就是我们一切万有的完形吗？不就是上帝的完形吗？不就是上帝的渴望吗？那因此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把所有的部分都切掉了，你等于是你把自己跟所有电线、所有电力公司的电力来源、意识来源、信息来源全部都切掉了。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一个自我如果强大到用理性而已，不用任何其他东西的话，你等于是你把你自己跟所有一切万有隔离掉了，好，那你当然没有办法变成一切万有，所以因此会有一种萎缩而不是扩张的现象，好，这就是这一节赛斯透过真的例子来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愿意忠实于我们自己，我们不要再看外面的绚丽或外面的成就或外面的功名利禄有多少，身心灵不是身心水很灵，不是身钱很灵，身心灵一定是带着爱心的，一定是带着柔和的，一定带着谦卑的，因为我们每一个原子跟混子都是一切万有的前席，都是一切万有的 gestar 完形，我们每个人都是完形的一部分，每一个意识形式、每一个生物、每一个物种、每一个存在的任何的东西都是一切万有的完形的一部分。今天就算是美国的流行现在很严重的这个新冠病毒，它仍然是一切万有的工具，好，为什么没有受害者？为什么我们是创造者？因为我们具有前习图，因为我们具有完形，因为我们具有一切万有的渴望，而所有的存在都是一切万有的渴望。但是这句话有个备注，这备注的话就是说，好，如果你有你的天命、你的使命，可是你永远不想去完成它，你永远用自我去操控一切的话，那么这种状况的话，它会萎缩掉，它会掉落下来，它会不存在。好，那我们的任务会由我们的其他的可能性自己变成主要实相，而由他们去完成。一切万有或者是你的整体自己，不在乎有多少个可能性的自己，不在乎有多少个投胎转世的自己，不在乎有多少新的人生。好，所以既然是如此的话，我们谈到身心灵，其实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你想要吃荔枝的时候，你会用你的心操纵着你的身体， 好，拿口袋里那么钱去买荔枝，让你的身体得到一份享受，而你的心也享受那个吃荔枝的满足感。好，为什么在谈荔枝呢？因为我蛮喜欢吃荔枝的，抱歉，你们可以谈鲍鱼龙虾，这没有关系的。 OK， 我要谈的意思是，从赛事的每一计划当中，你都可以看到一种状态，就是如果你如果纯粹只是用自我，纯粹只是用意志力的话，昨天的课程已经讲过了，如果你用你完全用你的自我意志的话，你绝对会跟一切万有的整个意识频谱，整个一整个织锦的往前走的这个路径当中呢，你会新陈代谢下来，你不会再存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没有灵了。好，我们没有灵感层面，我们没有启示性的层面，我们满足不了我们内在的需要。如果你的心需要满足的话，你的灵的愿望不需要满足吗？那我说的灵不是指我们的灵魂的灵，而事实上是指一层又一层的多次元的你的自己，整体的自己，或者是更上一层次的更深的整体自己，或更深更深的整体自己。那最深的整体自己当然就是一切万有啊，就是太极啊，好，就是两仪啊。好，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无极想要满足他的愿望，所以生了太极，而太极想要满足他的愿望，所以才变成两仪。所以无极生太极，为什么要生？因为他要满足他的愿望。生的意思不就是满足吗？生的意思不就是爱吗？生的意思不就是想要有新的表现，新的表达吗？生的意思不就是创造力吗？所以无极在创造太极，无极在爱着太极的生活方式，无极在渴望着太极来表现他自己，所以无极才生了太极。而太极为什么生两仪呢？是两仪的哪一仪不好吗？是哪个仪是对的，还是哪个仪是错的吗？是上帝对还是魔鬼对吗？如果上帝没有魔鬼，上帝就不会是上帝啊。魔鬼如果没有上帝，魔鬼就不是魔鬼啊。好，男人如果没有女人的话，男人就不是男人啊。女人如果没有男人的话，女人也不是女人啊。所以以这个方式的推测的话，每一个象限，每一个你如你的感觉基调所表现的自己，都是内在的渴望。所以不是说好坏对错的问题，而是每个人你是在自己的范围之内，而且也不是说我这样做是对或不对的问题，也不是好跟不好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在完成你的内在的天性、天命、天赋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什么是成功呢？其实成功的最大的定义是什么？是完全表现出你的能力。而这个能力从哪里来呢？这个能力是从完整的自己来的。每一种动物，每一种生命形式，它都在表现它的完形，它的内在的渴望，这就是生存的意义啊。好，如果你从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的这个概念去想，这个生本身它就是喜悦，就是爱，好，就是渴望。那么我们就了解，如果你尊重你自己，你同时会非常谦虚谦卑的去尊重所有其他人，你会爱所有其他人。为什么？因为其他人跟你一样都是内在的渴望的一部分。那你有没有被保护？你当然被保护啊，而且不但被保护，是被深深的保护着。为什么？因为你就是天使，你在完成你的使命，你在完成你内在的愿望，你在完成内在的需求。那么因此我们每个人的话，你再仔细去看大学怎么讲，大学之道在哪里？在明明德，在把你的天命、天性、你的自信、你想表现的那个纯粹的感觉基调，把它充分的表达出来，那叫明德。把那个德，把你内在的渴望，把它显明出来、表现出来。在心明，在这个表现过程当中呢，你不断的产生这种创造性，然后在止于至善。止于至善的意思是，橘子，拜托你不要跟苹果比。好，玉兰花，请你不要跟夜来香比，都有各自的香味，都有各自的好，而都是一切万有的喜悦。 我们不是要来比说，哎呀，你夜兰花比较香还是玉兰花比较香，不是比那个好，不是说啊，玉兰花不要存在或夜来香不要存在，而是我们都是一起在存在的，我们都是意识的频谱，所以你怎么可能跟别人去学什么智慧呢？克里斯那穆提为什么说真理是无处可寻的国度？为什么？因为就在你内心里面啊。那就在你内心里面是不是太抽象了呢？我们接着说你在说什么，你说回到内心，内心你内心有感觉啊，你内心有感觉基调啊，你内心有指引啊，你内心有智慧啊，你只要贴近你的内心，当你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时候，你的答案全部在你的内心里头啊。如果你今天去寻找别人的答案，那你要去评论这个答案是对还是错，是用什么，还是用你的内心呢？那既然你已经有答案，你干嘛去问别人，然后来由别人的意见当中来确定自己的要做的方向是哪一个？所以原来我们想去寻求别人的这个部分，不是别人的道理比较好，不是别人的知识比较强，不是别人的方法比较厉害，不是，而是什么？是我们恐惧，我们没有信心。如果你今天不知道这个意见好不好，你怎么会接受呢？所以当你接受别人的意见的时候，是不是只是把你的信心拉强了而已？好，你接受某一种智慧，你接受某一种指引，是不是只是在引导你自己内心的信心而已？所以希腊的言字好，教义这个字，教义我之前在我们丁森老师的节目当中有提过，教义这个字呢，它的原文的意思是引发出内心的想法。好，如果你今天是个老师，你今天不是在教别人相信你说些什么，而是让他能够回到他自己，由他的内心里面去感受他内心的那个感觉，因为那个感觉基调一旦感觉出来的话，他的情感就会被深化。那我之前有提过，整本灵魂永生你可以用四个字来解释，就是深化你的情感，了解你的情绪。因为深化你的情感，你从你的感觉基调当中，你从你的深度的情感当中，你立刻就回到你的灵的那个部分，你的启示性的那个部分。原因很简单嘛，因为你的深层情感是什么？是你的灵的情感啊，你最深的感受，最深的延伸的目的，延伸的欲望，延伸的天性，延伸的天命，延伸的自发性，就是灵啊，就是内在的感觉啊。那你不花落内在的感觉，你要花落外在的别人的感觉。别人不是错，而是别人对他自己的那一部分，但是别人不是对你那对的那个部分。别人可以给你提一些意见，可是这意见也必须要是由你来认为是对才会对啊。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身心灵的了解其实就是了解一个多次元的概念。身心灵不是生很多薪水很灵啊，好，身心灵不是拿它来当工具磨砺的。因为今天有困难的人都是很需要帮忙的人，甚至于在各方面是匮乏缺乏没有信心的人，好，我们如果能够拉人家一把，好，我们如果能够同情对方一下，好，能够帮忙什么就帮忙一下的话，其实你在帮一切万有，你并不是在帮这个人而已。因为这个人是内在的深层情感，是深度的内在的渴望，也就是一切万有的渴望的一部分，而跟我们一定有交织的关系。也就是今天来到我们身边的，你怎么知道他不是你儿子，上一辈子的儿子？你怎么知道他不是你老爸，不是你的爱人，好，不是你最亲密的伴侣？你怎么知道不是呢？好，那我们如果说以身心灵来遗弱别人啊，或者是因此借他来变成自己魔力的工具，是很好啦。你有一个互相的一个对应关系是蛮好的，你当然需要生存啊，你当然值得过更好的生活，你当然配得更丰富更富足的生活，没有错。但是不要让自我完全无度的，好，没有限制的扩张，好，为了名跟利呢，几乎什么事情都可以干下去了，好，我觉得这个部分就不是身心灵的，好，身心灵不是生很多薪水很灵啊，不是生很多钱财很灵，身心灵是一个多次元的概念。就好像我今天想要吃荔枝，好，我今天想要去看海边，所以我的心带动着我的身体，而且完全无缝接轨的人车一体的带着我自己的身体跑到海边去看那个海水。 好，当我在看那个海水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前世的某个部分，好，那某个部分会提供我某方面的灵感跟信息。好，所以我跟各位希望从这一节当中，尤其是这个457节里面，他以真的例子做非常详细的说明。好，不管你是从古籍、中国人的智慧、印度人的智慧、两河流域的苏美人的智慧，不管你从哪一方面的智慧，从印第安人的智慧，你都可以发现到这种痕迹，也就是它就是个多次元的智慧。那假如你真的了解这个生的概念，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那生的概念，如果你生的东西是你的孩子的话，你怎么可能不是一切万有的孩子呢？因为你是他生出来的啊。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生是他的爱，是他的儿子，是他的儿女，是他的至亲，是他的血肉。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 一切万有的血肉的一部分。所以人世间的生活，不管你碰到什么事情，那种状况，那种情况，既然外界是内心的延伸，而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自己的身体是心的反应，而心是灵的反应，所以灵反应心，心反应身体，身体反应外在环境，而从外在环境，我们的灵可以得到它的价值完成。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唯一你必须要放在心上的就是爱，就是柔和，就是谦顺，就是对其他人的关爱。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学身心灵，我们学到后来只有看到自我，而且无限放大，无限强大的自我的话，我们不但把自己切断了，而且我们也切断别人跟他的内在接触的机会。所以我一再的希望能够表达一个概念，就是身心灵这是一个多次元的自己，多次元的心，多次元的爱，多次元的生命形式。好，所有每一个层次都是前一个层次的儿女。所以为什么圣经说天父，为什么叫天父？因为我们是他生出来的啊。好，不是经由夫妻婚姻关系所生出来的儿女，而是由自己直接的外化出来的愿望，然后用另外一种形式的表达。所以一定有个天父，那个天父就是我们替他达成他的愿望。每个自己都是天使，每个自己都是一切万有的天使，都是一切万有的子女，都是一切万有的渴望，都是一切万有的爱。所以为什么上帝就是爱？好，用这种道理去解释的话，你就了解圣经他在说什么，佛经他在说什么。好，或者是我们的大学中庸在说些什么。好，我觉得根本就一脉相承的啊。好，我们回到赵奇克第九册第457节。好，在上个星期我们提到，真自己理智上总是相信启示或者是灵感的知识是存在的。那么他现在呢，在他的心智的领悟上啊，接受了这个资讯的启示方面的信息的来源，而且在他自己的写作中正在第一次接受启示层面资料的这种迟疑了。所以赛斯说呢，他实在太高兴了，因为终于从身心灵的心跟灵的部分呢往上一层，其实心也只是一半的心了，没有用到真正的意识心。所以他在逻辑领域上，也就是我们有意识的自己的这个思维上面呢，他接受有上一层资料的灵的资料的来源，而且甚至在他的写作当中也正是承认这一点。所以对赛斯来讲的话，他觉得哇，这个是被高度唤起的。好，你也可以翻译成令人回味啦，不过我觉得高度唤起会比令人回味对这个英文字 evocative 好这个字有更好的解释。好，所以对真来讲的话，愿意去在他的写作中以启示性启示层面的资料来当作是他写作的内容的时候，对赛斯来讲的话，他觉得真是被高度唤起的。好，那下面这一句话，他甚至要罗把这句话呢画底线， 他说随着把启示性的资料通过自我本位可接受的通灵管道提供给他，好，也就是自我本位呢透过通灵的方式呢把启示性的资料传给对方。好，那这里就又提到我刚刚讲到身心灵的这个概念了，就是罗根真本身在上一层大家讲好了，好，大家讲好了一起到人世间来，那我们共同来把赛事资料传出来，这就是他的启示性的资料，也就是我说的上一层的灵的渴望。好，可是这个部分呢到了真的部分，他当然需要完成这个使命的时候呢，他必须要创造一个贫困的家庭，创造一个天主教的耶稣性的环境之类的，才能够把他的能力充分的发挥出来嘛。就像我之前在提到我的感伤齁，不是说我自己希望成名成立，不是，我总是觉得呢一开始的时候是我们一起下来的，那我被分配的任务是去帮助，好，去辅助，或者是去提供一些资源让有能力成功的人去成功，我多么希望那个能成功的人能成功了，因为我们讲好的啊，我们讲好一起来，那我在这里帮你敲边鼓，我在这里帮你提供资源，好，提供推广，我的目的是希望你成功啊，我是希望你能够往正面的方式，好，去走你正面的路，而不要被自我过度的扩大嘛。那现在野台系的人是变成，我现在变成不得不要自己来上课，好，那我觉得如果说有难过的话，应该是难过这个部分啦，好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配备的能力不一样嘛，那我现在不得不用我非常微小的配备来谈身心灵这样的课程，那其实我真正希望的是什么？我真的希望是这有能力的人，好，受到敬爱的人，能够真的回到他自己本身，能够完成灵的愿望，因为当他完成灵的愿望的话，他自己的力量会更加的强大，然后会引导其他人走向身心灵的道路，而不是身心水很灵的道路。可是如果现在变成身心水很灵的道路，不是说去磨起自己的生命所需是不好的，当然需要啊，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啊，好，甚至于赛斯也希望说啊，我辅导你们，将来你们的生活也会改善的，好，但是你没有看到他起高楼啊，有啊，他们有买可以住而且蛮舒适的房子是没有错啊，可是不是那种无限制的自我的扩张啊，这个就是变成要启动状况二的原因。好，那我们来看，好，这里他说呢，正如他自己真自己所怀疑的那样，为了要充分利用能力，英文是 use fully， 好，对真的这个部分就一直存在着人格的重组，而这个重组是必要的，也就是状况一一旦不行就只好变成状况二。这里各位你看一下，他提到真没有回到，他刚不是提到吗，透过启示性的资料，透过自我本位可以接受的通灵的管道来提供给他很多很多的资讯，那既然这个资讯可以从上一层源源不断的过来，为什么你要用自我去充分利用你自己的能力呢？好，这个充分本身利用能力当然没有不好，我们就是要利用能力了，可是这个部分在于 fully， 就是自我过度的强大，那么过度的强大以后呢，当想要充分，而且充分的底下是画底线的，这个充分 fully 意思就是完全以自我在掌控，那一旦一个人完全以自我在掌控，就会存在着人格重新组织重组，也就是不是状况一的会变成状况二，好，那这个重组是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你不重组的话，你的内在自己的愿望就没有办法完成，所以它重组或许可以稍微抵消掉一点就是跟内在自己完全脱节的现象。他说无论如何重组会发生，只有自我才能够导致有效能力的减少而不是扩大，意思是说呢， 只有自我才可能把你的有效能力去减少，不是扩大。但是如果你要充分利用你的能力，其实就像前面这一个句子一样，把启示性的资料通过自我，而且是通过通灵的管道提供给他，这样才叫做全然的在用你自己的能力啦。那这样才能够让你的人格重组到一个适合于接受内在自信的状态。如果你用自我的话，它只会导致有效能力的减少，而不是扩大，不是放大，是能力的下降。所以如果你全然只用自己在掌控的话，你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资料。好，所以我怀疑这个充分利用能力的这个意思，或许他是在指的说把那个启示层的资料通过自我本位可以接受的通灵管道提供给他了。因为这句话算是在这一节当中比较重要的信息，所以赛斯才在这个地方画底线。真呢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感觉到他高度的享受科幻小说的同时，他知道那个是死胡同。科幻小说不是内在希望他做的，所以你怎么做，你科幻小说再怎么成功，甚至可以卖很多钱，甚至可以升很多的薪水，升薪水很灵的，用科幻小说来升，如果用科幻小说来升心灵的话，那就是生死胡同啊，那就变死心灵啦，死胡同啊。因为呢，他甚至通过他的逻辑的哲学性的小说也是得不到答案的，也是得不到解决的方案的啦。好，所以这里有提到刚才科幻小说是一个，但是如果不用科幻小说呢，如果用比较理性的逻辑的小说也是找不到答案的。那这三个当中的最后一个，就是写诗歌。写诗歌是最接近的一种方式，而且这是一种艺术形式，没有错啦。但是仍然不能承载他所知道的已经被具备的全部知识的分量。换言之，就是灵本身加给他的心跟身的愿望，比他用诗歌所能够取得的这个分量多得多。所以因此他如果只是用科幻小说或者是用逻辑性理性的小说去写的话，或甚至于用艺术形式的这个诗歌是比较好一点，但是没有办法具备全部的分量，也就是没有办法明明德了。那但是呢，诗歌对他来讲是高点，是的，诗歌是比较高，因为它具有艺术成分，那具有艺术成分一定具有爱跟美的成分，具有爱跟美的成分一定具有内在的灵的渴望在里头，没有错，所以这是比较高点。但是即便是高点，诗歌不能以一致性的方式表达这个错综复杂的，以便他们能够被清楚理解的一个模式。好了，你诗写得很清楚，可是你自己也不清楚啊，你写的这个诗你可以写到有一个上帝都在照顾着我们之类的，但是你没有办法清清楚楚像现在在传赛斯资料一样的清楚把身心灵的概念解释得很清楚啊。你自己都不清楚，那别人在看你的诗人家知道说是有一个上帝在护佑着我们，我们都被爱着那这样的诗歌很美那他很会写这种很美类似像苏玛丽方面的歌曲啦或者是诗啦，那这种被一切万有所照顾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是可以透过诗歌表现出来，可是没有办法表现得那么淋漓尽致，没有办法把这个逻辑性这个组织性这个完形的概念这个一切万有跟外在的自我之间的关联解释得清清楚楚啦那个前习的概念那个每一个意识当中既有一切万有这个概念他们没有办法讲清楚，所以诗歌是一个高点，但却不能是一个清楚被理解的方式。那么赛斯提到说，在我们的课程当中，我们透过鲁伯的允许他说我也以一种组织的方式利用着他的理性的理路能力这个部分的话经过赛斯 来透过鲁伯，好，用有组织的方式，现在我们在谈的课程是有组织的方式嘛，好，有组织的方式去介绍身心灵的这个过程，好，这样的话呢，对鲁伯或对真来讲的话是远比那个诗歌好太多了，而诗歌远远的是不可靠的。好，他说现在这些言语当中的许多就是人格自己为了，他用很大声来讲，为了什么呢？为了要开放启示性的理由。所以对赛斯来讲，他是用喊的方式，用呼喊，用哭喊的方式，希望真理能够了解。今天来传赛斯资料是为了你人格开放你的启示性层面的这个原因，所以来传赛斯资料。难道我们在学赛斯资料不是为了要开启我们内在的启示性层面吗？如果你今天要开你的启示性层面，你又不跟你自己的感觉在一起，你又不跟你的内在的深层的深度情感在一起，你怎么开启嘛？你只是在借着别人的美好的观念啦，什么正面想法啦，正面思考啦，然后讲一些催眠式的叫做冥想的东西来让你去理解，好，那这个东西怎么会有用啦？或许啦，有一些帮助啦，但是其实这反而会把你的依赖会依赖成对这方面的一种信任，或者是不可脱离的限制，你没有办法回到用自己的心去跟自己的内在接触啊，你没有办法有自由啊。当像克里斯纳穆提所说的，当我们的心灵被限制了，而且被限制在美好的那一边，好的那一面，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自由的去接触我们的自己的启示性层面了。好，那对赛斯来讲啦，好，我们刚刚提过嘛，好，如果这是一层又一层的，从一切万有到小一点的一切万有，好，它其实在英文字上它就分了 All that is, which that is, 用这种不同的层面来解释这个层次。到赛斯，难道真跟罗的愿望不是赛斯的愿望吗？真跟罗的愿望当然是他整理自己的愿望嘛，他整理自己的愿望不是赛斯的愿望吗？那如果不是赛斯的愿望，赛斯为什么去教他呢？那赛斯的愿望难道不是一切万有的愿望吗？所以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了，我们会发现到说，我们每一刻活的都是正正当当的，我们在表现我们自己是正正当当的，当不是无限的扩充的那个自我在主导的话，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是你内在的愿望啊。所以为什么天命之谓性呢？为什么率性之谓道呢？为什么修道之谓教呢？你在你的道上的话，你就引导其他人在他的道上啊。好，所以这个道理我想我们不只是中国人知道，不只是印度人知道，不只是印第安人知道，所有存在这个世间的森林，好，包括花，包括鸟儿，好，包括蚂蚁，他们都知道，好，他们都知道这是一个意识的频谱，好，这是一个意识的整体的活动之一，它是一个完形的概念。好，那这里今天我的朋友提到了，他说他今天非常高兴，是因为他了解到什么是新能源，新能量。他说新能量其实就是用自己的心去体验自己，然后才能够体验到新进来的这个新的能量。我觉得他的说法也蛮好的啦，那一样的，因为没有得到他的允许，所以他的那一段我也就没有放在这上面给大家参考，不过他讲的蛮好的。赛斯在这里大声的呼喊，要开放启示性层面，要开放启示性层面，真的不知道他要怎么告诉我们，我们才能理解那种感觉。而且无论我存在的性质如何，他们都是合法的，意思是赛斯的存在是合法的，他是在整个启示性组织里头，启示性层面的运作的组织里头，好，它的存在是必要的，是合法的，是整个频谱当中的一部分，而我们当然也是合法的啊，我们是合法的， 赛斯是合法的，换言之就是那些高灵们他站在后面一直想指导我们，他们是合法的，而我们也是合法的，那我们跟他们都是更深内在自己的渴望，都是更深内在自己的爱，不是那种抽象的讲说爱或怎么样嘛。为什么上帝是爱呢？你会觉得那很抽象啊，你只是在讲好听话而已，其实不是，真的不是，因为更内层的有一个渴望，所以才会生下一层吧。那下一层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在回馈上一层的需要吧，所以他当然爱我们，由我们得到他的需要的渴望嘛。你是爱咖啡吧，所以你才会去买一杯咖啡啊。那我们的内在因为爱某一种人生，所以他才让我们拥有这样的人生啊，不是吗？你拥有一杯咖啡跟你的内在拥有你这样的人格不是一样的意思吗？那一切万有如果不需要我们这个人格，为什么让我们拥有这样的人生呢？所以我们拥有这样的人生是一切万有拥有他的爱，拥有他的渴望啊。你不爱不会去买咖啡，一切万有不爱不会把你生出来。所以每个人包括我们自己都是绝对的合法，而赛斯启示性层面来帮助我们也绝对是合法的。他说假如我只是真人格获得启示知识的芳华的话，那么他就要满足啦，并且承认就是在他的努力中对我的需要啊。他认为说，他只是要得到他的资料，只是要得到这个启示性的资料，那么他就满足啦。可是事实上他说我比这个更多，比他的人格更多，那各位你去看这个意思是什么？换言之就是你需要一杯咖啡，但是你不是那杯咖啡啊。好，那你的内在需要你，你不是内在的全部啊。那么赛斯在帮助你，你好像觉得哎呀我就得到赛斯的帮助，那我的帮助就满了吗？不是，他上一层有他自己的需要，上一层有上一层的资料，所以赛斯说我比这个更多，我不是只有帮助你，我还帮助其他人，我还帮助做其他的事情。好，那我做的任何事情其实是在满足什么？满足更大自己的内在。所以对真来讲的话，这句话比较难懂了。他说那你不就获得我给你的资料吗？那我给你的启示性资料你得到了以后你就满足了吗？好，但是不是这样而已啦。好，也就是说其实他比我们渴望的还要更多，他能够表达的 也还更多啦。好，也就是对真来讲，假如说在他的驾驶完成当中，好，假如说有100点的话，那么这个100点是满足了真啦，可是对赛斯来讲他是1000点，这1000点只是100点当中的一个，那么100点可不可以得到101点？可以啊，因为他可以从赛斯那边得到这个101点啦。好，那我们用这个无极生态极的概念来讲了。好，那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的任何一卦当中是不是可以从四象当中得到？可以啊，因为它是四象生出来的啊。好，那么四象是不是比八卦的任何一卦要多很多？那么四象是不是比两仪少很多？那两仪是不是可以提供四象？所以以这个道理来讲的话，我们就了解到，如果你今天完完全全在你的自信上或自发性上的话，你就会感叹一句话，就好像六祖悟道的时候他说的那句话，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好，何其自信本自圆成。为什么本自具足？为什么本自圆成？为什么本自清净？原因是因为上一层的自信，上一层的整体自己比我们多得多，而且他在完全供应着我们。我们只要回到自己的身份上的话，那么后面要提供给我的，提供给我们的要多得多嘛。所以从六祖慧能的领悟当中，你也可以发现到六祖他所说的就是身心灵的这个多次元的概念啦。为什么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他讲的就是多次元的概念啦。为什么大学在讲说明明德心明止于至善？因为你不需要更好了，因为上面有 有完完全全的资料嘛，它可以不断的提供给你，所以才会变成电竞安利德嘛。好，为什么电竞安利德？好，因为是一个城市比一个城市更多，一个城市比一个城市更多。当我们心完完全全安静以后，我们的思虑会得到更多新的启示性层面的进来嘛。所以你去重新去看大学中庸的这些古典文学的话，你就可以发现到他讲的就是身心灵一脉相承的概念啊。所以他这里才会说他应该觉得满足啊，可是假如他承认对我的需要的话，然而我比这个更多啊。好，我比这个更多，所以这就是你止于至善没关系，因为后面的资料还会继续再进来的，你只要在你的位置上就 OK 了。好，现在在这里呢，蔡司说我有我的需要，所以他有他要价值完成的部分。各位看到这种关系了吗？所以真是不是赛斯的工具，就像你的身体是你心的工具一样，所以真是赛斯的工具。为什么赛斯要跳？为什么赛斯要伤心？因为真没办法满足他的渴望嘛。好，那赛斯是不是内在的工具？如果赛斯不是内在的渴望的话，他怎么有他的需要呢？所以你看，从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发现到齁，我们被教导，我们被护佑，我们被给予，是我们上一层的需要，是上一层的内在价值完成。我们如果有我们的渴望，我们如果有我们的价值完成的话，你觉得你的整体自己没有它的价值完成吗？没有它的压力要去价值完成吗？没有它的需要要去价值完成吗？那如果有的话，它当然会把你踢掉，当然会让你生病，当然会让你关系上不圆满，因为你不花落你内心的感觉基调啊，你不花落你的深层情感，你不接受内在的信息。好，就好像我们的身体不接受我们的养分，它会剥落掉一样，会新陈代谢一样啊。好，我们的身体会新陈代谢是因为它不符合我们的渴望，我们内心想要做那个部分，所以它去掉了，是这个原因啦。所以为什么在早期课当中赛斯提到说，你生病是你内在造成的，好，你有困难是内在造成的，你今天不圆满是内在造成的。不，那你说那圆满对个人或自我的圆满啦，可能是全世界都是你的啦。好，如果你是男生的话，全世界的女人都是你太太啦，如果你是女生的话，全部的女人都全部的男人都会爱你啦，就是这种概念嘛。好，那这样的概念其实是一种匮乏的概念啊，是一个自我的匮乏的概念啊。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当然今天我有跟一个朋友在讨论一个问题，我也提供这种信息给他啦。也就是说你有这么大的觉得自己很有信心，你换丈夫好像换衣服一样，你觉得这个就是自信吗？还是这是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花落你内心的感觉？因为一旦你花落你内心的感觉，你所创造出来的人就不会是不符合你内心的需要啊，这是很简单的一个简单道理啊。那么如果你一直在换新的人，就表示什么？表示你其实自己是在恐慌或渴望当中，不然你怎么想要去不断的去改变又改变又改变，你没有办法走在自己一脉相承的这个道路上面嘛。好，但这是后话啦齁。我现在要讲的意思是，身心灵的话齁，身是心的渴望，心是灵的渴望，那么假如真的渴望是他的整体自己的鲁伯，而鲁伯的渴望是符合在上一层的需要的话，那么赛斯在指导他们，赛斯在指导的时候，赛斯不是在完成他自己的价值完成吗？你觉得他无所事事吗？他高兴来指点你一下就指点一下吗？是这样吗？还是他本来也是有他自己的价值完成？就好像你在看超灵七号，超灵七号有没有他的任务？他不断在帮助其他的他的转世的自己，对吗？可是超灵想变成八号啊，好，超灵七号想变成八号啊，八号想变成九号啊，假设是这样的哈，我不晓得是变成八号还是变成六号了。总而言之，他就要换一号就对了哈。所以总而言之呢，我们在各个层次之间呢，我们了解到所有一个层面的自己哈，他都不是那种挨打的自己，或者是不良的自己，或者是 不成熟的要实习的神明之类的东西，根本不是这种东西嘛，不是在实习，是你是内在的渴望，是内在的价值完成了，怎么会是实习呢？不是你在不良品当中要去修良品啦，你不会是需要修的自己啦，你要的是回到自己的表达就好了，好，不是要把自己修好。如果你要自己修好的话，你才需要去请问别人啦，所以没有这种实习神明这种说法，没有的，好，所有的神明都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好，不是实习的，好。在这里赛斯说，在我这里我有我的需要，你有你的需要，你需要我，而我需要你跟我配合，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相互之间的概念，哈。他说，任何人格，无论他们是否配备肉体的形式，都具有一种心理的组成，而我是老师。每一个人格，你配备肉体，你有一个心理的组成，也就是身心灵的心跟身跟心嘛，哈，心主宰着身。而他呢，他是个老师，他也是整个一切万有，或者是他上一层的一个心理的组成啊。所以换言之，就是当有一个下一阶层的话，就有上一阶层在心理的配备当中，哈，它是一种配备的形式。所以这里才提到说，所有的人格，无论他们是否有肉体形式，都有一个心理的组成。好，那。对赛斯来讲的话，他的心理组成是老师。那对上一层来讲的话，赛斯跟罗跟真他们一样是内在自己的一个心理组成啦。你用这种角度去思考就很清楚了哈。就我们配备我们的身体形式，是因为我们一个心理组成，所以你要去用你的心理组成去使用你的身体配备哈。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自己哈。鲁伯到时将会充分认识到我的独立性，但直到相当以后，他甚至不会彻底的承认这个资料的启示性来源。这是鲁伯牛的地方哈。鲁伯因为有前面那个神学的教训啊，所以他对很多资料哈，他会带着一个怀疑性。虽然这个时候已经在讲到说，写文章的时候会写到启示性的自己，但是鲁伯有一天他还是会。知道赛斯不是他的人格的一部分，换言之就是有在上面一层的组织啦。好，不是只有他的人格，不是身心灵而已，而是灵后面有灵的组成。好，一层又一层的组织，好啊，这个都是一种心理组成啦。好，那为什么他要帮他？因为他是上一层的心理人格，但是这个上一层的心理人格是在鲁伯的范围之外的，所以他会知道他自己的独立性了哈。他知道这一点，他并不是不知道，只是他的自我不承认。好，鲁伯知道了，但是真不知道，鲁伯的自我是不真的自我是不承认的。好，所以现在呢是理智脱离的所遇到的或所联合的那个部分，也就是赛斯是。真的联合是真的心理组织的一部分，但不是他。好，各位看到这一点吗？身心灵的上一层不是你，好像我刚提到的八卦不是四象，八卦不属于四象。那么八卦再怎么去发展他自己的话，他跟四象是不同的。好，对四象来讲的话，他拥有很多的八卦的每一卦，而四象不是两仪的一部分。好，但是呢四象的组成是因为两仪，所以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样就是一个心理结构嘛，是一个像金字塔一样的心理结构。我们这里提到金字塔，这就是金字塔，就是身心灵的金字塔嘛。那身心的金字塔是一个组织哦，它不是无聊的，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本来就是在组织之下啊。你以为天使在天上挥来挥去，它没有它的目的，他没有他的想要完成的东西吗？不会的啦，好像警察在街上乱跑，他们不是乱跑，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分派的任务嘛，而且他们有薪水在领啊，不是说无聊在街上在纠正你，不是的，不是什么叫做正义魔人啊，这台湾话。所以现在真的 理智或真的逻辑领悟脱离了他所遇到的，遇到的什么？遇到的启示性资料，遇到的赛斯，好啊，这个赛斯是他自己的联合啦，好，还是那一句话啦，好，他说因为他一直接受启示性的合法性，好，他说换句话说，鲁伯的自我现在公开的宣布赛斯的合法性，那赛斯当然乐死了，好，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一直是依靠着鲁伯的自我作为我这一方面的同盟，好，各位，你可以从每个字迹当中都看到这个强烈的分不开的血溶于水的组织性嘛？好，你不会把你的孩子放孤单，好，因为他是你的孩子，好，你不会不管你公司的员工，因为他跟你是有组织性的。然后呢，真跟鲁伯跟赛斯是同盟的。那是因为同盟，所以这个自我哈，真的自我或鲁伯的自我，应该鲁伯也有自我哈，他内在也有自我哈。这个鲁伯的自我在这样的一个同盟，这样的一个以翼下翅膀下哈，为鲁伯提供强烈的保护。那并且，如果他过于顽固的话哈，他过去就是这样。也就是说，不管你今天顽不顽固了，你的内在自己是跟你连在一起，他也没有办法分开啊。好，你的胃要过度的工作，或者是你的这个脑要过度的亢奋，那问题是你还是连着整个身体啊。也就是我们刚提到的那个，你当父母的不可能把你的孩子放不管，好，这是血肉相连的事情。可是对我们的上一层的自我，我们的整体自己跟我们哈，比这一层还要更深啊！好，因为它就是你自己啊，你是你，你的孩子还是你的孩子，还是各自独立的。可是呢，我们的自我跟我们内我，它是连在一起的，它是连在一起，它是一个里外的关系，不是分开的关系。所以，不管我们自我怎么样了哈。我们都是在这个灵的翅膀下被强烈的保护着。各位，你单单看这句话，你有没有觉得一个强烈的一种想哭的感觉？我们是在我们的整体自己的翅膀下面啦、啊，好，可能比一只小鸟更受到一个母鸟的保护啊。所以你做任何事情，它不断的在提供你自信，不断的在保护你，保护你的安全，保护你的所有的一切。除非你完全不听话，你的自我过度的膨胀，而现在我们学的却是放任的自我哈。那放任的自我叫赛斯资料，说真的我很不以为然哈，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哈。如果你觉得你学的赛斯资料就是让自己自我呢无限的上岗哈，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错误的概念啦。我们是在这个翅膀下被强烈的保护，强烈哦，我们被强烈的保护者，不是只有鲁伯被强烈的保护者，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身心灵，我们都是一个意识的金字塔之下，我们都被强烈的保护者哈。那并且，如果你过于顽固哈，他说呢，因为自我总是会意识到鲁伯的直觉，并且意识到鲁伯感知当时被提供的全部的力量，我们自己叫自我，好，那我们的自我的后面有一个直觉性的自己，你可以叫它是意识心啦。我不晓得赛斯要不要去分直觉的自己跟意识心的不同哈，但是意识差不了太多了哈。你有一个直觉性的自己，而这个直觉性的自己一直在提醒你，提供你呢，你当初被提供的那个全部的力量，你被承诺的，你自己承诺下来的全部的力量。你 available 的力量是什么？所以为什么天命是职位性？为什么率性之位道？率性就是全然表现你自己嘛。那那个力量的全部的使用是你承诺的，好，是你被提供的。你承诺去使用全部的力量，性本身你可以把它解释成你能够表达的全部的能量。好，率性之位道就是你使用你被提供的，你承诺的全部的力量。好，那你的直觉性的自己是非常清楚 你被提供的全部的力量。但是自我是知道你潜意识的自己，或者是直觉的自己的知识的，你是知道的，你知道你自己。好，你是不愿意相信你自己，所以你才外面去寻找人家的意见，然后再由你自己来认可他可以，然后又觉得哦，当你认为他可以的话，又觉得哦，对方好伟大哦，他怎么知道这样？可是说真的啦，你今天就算拜石头公，石头公也可以给你启示啊。很多石头公都吊着金牌，为什么？因为那种启示，后来给这个人发财啦，或者是得到很好的好处，他回去感谢他嘛。那是石头公吗？当然不是石头公啊。是赛斯吗？不是赛斯啊。是某某大师吗？不是。就算他是个石头齁，你去问他问题，最后你也会想要去送他金牌的啦。好，为什么？因为真正的知识在你自己嘛。所以你自己的直觉性的自己齁，是很清楚你当时被提供的，或者是你自己承诺的那些力量，而且你清清楚楚知道怎么去使用那些力量。所以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有力量啊。他说我现在呢，这个自我呢被补充他的实力，我不是在吓唬他，而是认可他的目的。好，所以赛斯说我不是在吓他啦。这里提到说，鲁伯选择一个强大的自我作为青春期必要的保护者，好，作为强大自发自己的一个平衡，直到一个任务使他本身已知的好，并且是正确的使命。好，但简单来说，他在一段时间内并不承认这样的使命。所以我们每个人齁，来到这个人世间，我们是有我们伟大的使命的。对真跟裸来讲话，他们要传赛斯资料是来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好，那已经确定了，只是来了以后突然间忘记了。所以有一个罗根真是开计程车的罗根真，有一个罗根真可能是在做其他工作的罗根真，也有一个罗根真齁，有一个真是在修女院当修女的真。好，有一个真呢，他是在写诗歌的真。为什么这些真都偏离了他原来的伟大的使命呢？因为来了以后就忘记了嘛。就像我刚提到的，我可能跟我的那些伙伴们，可能来的时候我们就讲好说，哎呀，你来当大师啊，你还要去传话，那我呢，我来帮你敲边鼓，我来帮你支援，我来帮助你。可是来到了以后呢，哎，他是做了啊，可问题是他偏了啊，那偏到后来呢，帮助的人都变成对手了，或变成打起野台戏下的观众来了。要传赛事资料是来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那已经确定了，只是来了以后突然间忘记了。我在讲这些资料，前方无大将，廖化当先锋。我这个廖化也只有现在犹抱琵琶洲半面，羞涩上场，犹抱荔枝洲拌麻酱面，羞涩上场。那这就是我们提到的，我们失去了我们自己。好，鲁伯选择强大自己在保护他了，可是到后来的话，他不承认这个是他的使命。那看起来的话，好像经过很多漫长的故事哈，可能挣扎啦，跟前夫结婚啦，然后去超级市场打工啦之类的，他都没有一直走在他自己的路上啊。果然到后来碰到了罗，那罗那个马脸的罗，然后也不是特别有钱的罗，但是为什么会爱上他呢？这就是伟大使命的一种内建的啊。你内建的，你会碰到的，但是你要不要花了你的心啊？如果你花了你的心的话，我们就会走向正途，我们就会把身心灵变成一个多次元的由内而外的力量的供给的一个系统，而且真理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国度里面，不是在外面的。好，所以这里鲁伯选择一个强大自我是为了保护他自己，好，为了平衡，那为了使他的任务完成，这本来是很正确的。可是这个强大自我到后来，他根本就不承认他自己的那个使命，也根本不承认赛事的存在，所以才会这么辛苦啊。好，所以我在提到这个部分，我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整个赛事资料，它就是个多次元的一个身心灵的一个资料。那多次元的身心灵的资料，刚刚一再强调的， 我们被强烈保护着，我们被强烈保护着。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需要了解了，但是他们两个人真跟罗没有任何一个人到现在意识到这个强大的能力了哈。他说也没有意识到要去锻炼一个强大人格的必要，因为这个人格要学习聪明的处理他们自己，要掌握他们本身，又要利用他们的这个自己。我们通常我们觉得我们的内在自己好像变成没有力量，所以我们在嫉妒着我们的内在自己，我们别人嫉妒我，我们连我们的内在自己也在嫉妒。所以他刚刚提到说，你的内在自己不是你要嫉妒的那一个啦，不是那一个，你嫉妒他干嘛？你害怕他干什么呢？他说，你说我没有嫉妒我的内在，我们每个人都在嫉妒我们内在，所以我们不允许我们内在进来。好，所以赛斯提到，如果一个自我发现有一个比他更强的内在自己在后面在指引他的话，他们会吓坏了。他们会吓坏，他们不愿意接受，不愿意接受有一个内在自己。我们生在这个人世间，我们都不愿意利用新的能量，我们都不愿意利用我们内在潜能。原因是什么？我们以为就是只有我啊，是我在操作啊，哪有其他后面啊，是我在操作啊。你不会允许后面有一个人在掌控着你的自我，因为一旦这样的话，马上真跟鲁就会问一个问题，那你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作为吗？我们就渺小吗？根本不是嘛，它就是一个层次上的关系嘛。你的身体有必要跟你的心嫉妒吗？你的身体有没有想说，哎呀，我是你的傀儡啊，你要我去哪咖啡我就去哪咖啡，有需要这样吗？不是啊，不是这样啊。那我们的灵，我们的每一个层次的自己，包括今天赛斯跟真跟罗的关系，它就是一个心理结构啊，它就是一个两仪生四象的关系啊，好，只是一个上下的层次而已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学身心灵这部分不了解是蛮吃亏的啦。好，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当然没有一个段落，我们把它讲到一个段落好了。真跟罗两个人都没有意识到必须要去锻炼一个强大人格，我想这个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自我操控太厉害了，而且自己觉得自己会变得渺小，所以他们没有聪明的去处理他们，掌握他们或利用他们。这个他们指的是你的内在人格了，那自我在过去甚至在我们的课程之前就担心这个能力会把鲁伯一扫而光，不敢去感受那个伟大。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我们会嫉妒我们的内在自己，我们是害怕内在自己。为什么？因为担心这个能力会把我们一扫而光，因为它太伟大了，它太大了，我们的自我变成渺小了。那我刚刚提过了，我们的身体不会嫉妒我们，因为我们跟身体是一体的。那我们的内在自己跟自我是一体的，但是我们是担心我们一旦发现了内在自己，我发现我们还有很多的可能性自己的话，像前两天就有一个朋友在问我说，好，那如果说我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我现在是主实相的话，那我的那些可能性自己不是太可怜了吗？你看我们还是用这种概念在思考嘛，不是这样的，我们全部都是同一个心理结构，所以不用担心我们这个能力会把我们一扫而光，我们因此不敢感知那个伟大，我们不敢感知我们内在那个力量，但至今仍然没有关注的这个能量在里头，当他确信这就是人格所等待的使命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他才会真正积极的，才会自由的以他控制的保护并且提供他的祝福。他仍然是被保护的，但他现在意识到没有可害怕的东西。这里所有的他，他是用那个 it 来表示，但是这个他应该是指的是自我啦。所以这里我把它替代成自我，再重新念一次，当自我确信这是人格所等待的使命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自我才是积极的，自我才会自由的在自我的控制的保护之下，并且提供给自我的祝福，所以自我仍然是在被保护中，但自我现在意识到没有可害怕的东西，所以什么东西去阻止后面 能量的流动。我们说我们需要更大的能量，我们总是说我们需要有更大的知识、智慧、力量、指引。可是现在重点是我们不愿意去感觉它，我们害怕它，我们不愿意回到真实的情感，我们不愿意回到深度的情感。比如说我在讲这些资料，我在讲，当然也有一些网友会回应说，哎呀，你这样讲会不会怎样？我说我讲我该讲的，难道我连讲的自由都没有吗？你可以把我讲的当作是错误的啊，可以啊，我很 OK 的啊。我常常在讲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我的意见跟你不同的话，请就用你自己的意见就好，但是你可以参考我在讲些什么。我如果写赛事资料，写这种这么自由的赛事资料，而我不能表达我的意见的话，那我在写什么东西啊？当然我的自我确定，这是人格所要渴望的、等待的、根本焦急的、殷殷盼切的，希望我去做的这件事情的话，只有这个时候，我若自我看到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才会积极的想去做嘛。我想要才会让我的内在自我来保护我，来提供对我的祝福嘛。所以我们都被保护，我们都被祝福，但是我们不接受而已嘛。我们认为，哎呀，我只是牙牙屋的。为什么你觉得你是牙牙屋的呢？因为你对身心灵不了解啊。你为什么觉得自己的能力很少呢？为什么你觉得你的困境很大呢？为什么你觉得你处处受到限制呢？是因为你对身心灵不了解。身心灵的意思是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无限卦，而无限卦的任何一卦看起来是渺小的，但它一点都不渺小，因为它从太极来的，从无极来的，从一切万有来的。好，所以当我们自己确信我们自己这个人格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内在自己所渴望的、所等待的、所殷殷盼切的，那我们在做我们所该做的事情的时候才会积极，而当我们积极的时候，我们才会被保护，而且才会对我们的人生有所把握、有所控制，我们才会被祝福。不过赛斯说真的自我仍然是被保护的，而且他现在已经意识到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所以各位，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即便我讲我内心想讲的事情，不管它是对或错，那都是我内心对这个事情的表达。我们来到这个人间，我们就是要自由去表达我们的概念。成功是什么？成功就是充分去把你的想法表达出来，去行使你的能力。好，你的内在无论如何都会保护你的，而且就算我今天失去了我的生命，我还有无限的生命。好，我还有内在自己，根本不存在物质的人间。所以各位，提供给大家一个参考，好，也衷心的奉上我的祝福跟能量。好，我很希望大家能够回到自己的内心，回到你自己的深度情感，回到你想表达的那个部分。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非常感谢大家容忍我把不是语言很好的这个状况之下表达我个人的看法，非常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课程先暂停在这里，因为昨天晚上我上完课以后大概快两点，好，那我以为我可以睡觉了，结果我的小孙女跑进来了，因为她都一直没有睡，她看我走出去以后就立刻跑过来，所以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天亮我都陪他玩，所以今天不能上太久的时间了，好，不过也差不多了啦。好，再次的谢谢大家，好，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谢谢大家。